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7回。两个人一见面，对下方凌乱的一切视若无睹，反而呢谈起了其他事情。妙龄女子咯咯一笑，我既然如此远的派化身到此，自然是有天大的好处给姐姐了，好重重的酬谢以前的那次援手大恩。夫人听了此话，脸色却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了。你我当年可是早就约定好的，只要我帮你出手一次，从此就再无任何瓜葛联系了，现在又突然提起此事，莫非想要要挟我吗？蓝袍夫人阴沉地问了一句。嘿呦，这要挟我看未免太难听了一些吧，我怎么会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蓝姐姐的呢？我这次前来啊，其实主要呢还是想要提醒你一下，宝花可是已经重新返回了圣界，还和天气、寿颜两个老家伙大打出手争斗了一番。六级淡淡的说了一句，宝花回来了，此事可是当真？和天启、贺言争斗，难道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修为吗？明显蓝浦圣族所化的妇人对宝花是忌惮异常，一听此话呢，脸色都苍白了。有没有恢复修为，这个我的确还不能肯定，但是他这次重回圣界，不但说是大摇大摆的在魔勇海见了元眼一面，还在和天启、贺言的争斗当中重创了二者的肉身，然后踪迹全无。但是后来呀，我派人特意的亲自询问过天气、贺言两人，似乎呢宝花借助玄天花术已经修炼成了传闻当中的玄天灵玉。妙龄女子略以沉吟，正色地说道，玄天灵玉，那不是上界真仙存在才有可能具有的大神通吗？宝花怎么可能修炼得出来呀？蓝袍妇人失声出口，此事我当初和宝花交好的时候倒是听他谈论过一些，据他所说呀，他曾经得到过一本有关修炼玄天灵玉的残本秘诀，估计是上古时候从上界偶尔流传到本界的。他当时就说对此诀呢有些心得，若能借助玄天花术之力，有可能会有收获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所说的收获竟然是将玄天灵玉真的完整的修炼出来。虽然说根据天气二人的描述，那还只是最低阶的层次，但是的确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灵玉不假呀。六级叹了一口气，语气呢也变得凝重异常了。不对，若是他真的恢复了法力，又修炼成了玄天灵玉，他怎么可能隐匿起来？凭其脾气和现在的神通，应该足以正大光明的直接杀上你的洞府，将始祖之位夺回去才正常的。他应该啊只是恢复了部分的修为，并且和天气、贺言一战当中也遭受重创，否则的话绝对不会如此的。蓝浦圣祖似乎也非常的了解宝花，脸色阴晴不定，一会儿过后就肯定的说道，姐姐也是如此想，倒是和妹妹所想不谋而合了。所以啊，我们更应该趁此机会将其快点找出来，彻底的灭杀掉，我看才是正理。否则的话，一旦宝花真的恢复了修为，姐姐也同样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吧。至于我说的好事也并不是虚言，只要说能够灭杀了宝花，其身上大半的宝物都归妹妹所有，我只要玄天花术和那本修炼玄天领域的秘诀之术。据我所知，宝花可有不少对渡劫大有帮助的宝物在身，姐姐若是得到了，度过后面几次大天劫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六级终于缓缓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哼，你会如此好心？既然宝花没有恢复修为，又何必再拉上我？你几道化身同时出手，不就轻而易举的可以围灭宝花了吗？ 蓝袍妇人老哼了一声，似乎并不为所动。哎呀，姐姐，我要是真的能够做到此事，也不会来找你了。你应该知道啊，我们三大始祖本体此刻正为了摩羯大劫的事情分身无暇。我虽然有六大化身，但是其中一具不久前被宝花亲手灭杀掉了，新的化身呢正在闭关修炼，那起码要百余年才堪一用。另有两具则在人界主持大军交战之事，也没有办法赶来。剩余的三具呢，一具是我留的后手，无论何种情况也不会在人前现身的。而我呢，还要留一具镇守洞府，最后一具则就到姐姐这里来求援了。而且我得到的消息说，宝花最后留下踪迹的地方，哎，似乎正在临近那蓝布湖的地方。而附近几大区域中，又有谁的势力能和姐姐相比啊？只要你肯发动门下的势力，想来找出宝花，那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吧。哼，既然你是因为大劫的事情无法分身，行啊，看在此点上，我倒真不好袖手旁观了。宝花只要真隐藏在附近的区域，我自然也真的有办法找他出来的。不过除了先前我们说的条件之外，那份炼制玄天灵玉的秘术，我必须也要复制一份才行。蓝袍妇人心念飞快地转动了几下，终于没有办法抗拒六级所说的永绝后患以及其他诸多好处的诱惑，一咬牙说道，行啊，没有问题，我就依姐姐之言。六级闻言大喜，毫不犹豫地一口全答应了下来。既然说定了，我回去之后立刻召集各大化身，并发动门下各路势力。哦，对了，此地的事情啊有一些诡异，会不会正好和宝花有什么关系呢？蓝瀑圣祖点了一下头，忽然目光一扫下方乱糟糟的地面，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应该不是的吧，虽然你我远远赶来之时此地争斗已经结束，但是从残留的气息和下方的矿洞来看，此后呢是一头魔兽从地下冒出来和什么人争斗了一番。不过有些奇怪呀，从先前感应的波动来看，两者的修为应该都在合体境界，相差应该不会太大，但是此兽怎么就这般快的被斩杀掉了？姐姐先来一步，没有发现什么吗？妙龄女子目光一闪，一只纤手随意的虚空一抓，嗖的一声，底下一块残留的磁光兽晶片破土而出，被抓到了手中，并且神念往上面漫不经心的一扫而过。我来的时候啊，那个人也已经走掉了，可能是某个强大合体后期存在正好路过这里，顺手呢把此兽解决掉了吧。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是血牙米收获的季节，有些强大的魔尊会来到蓝瀑城，这个并不奇怪，可能如此吧。哎，说起血牙米，姐姐虽然明面上将此物对普通魔兽限量供应，暗地里呢却又吩咐门下偷偷的大量出售给其他势力，以换取天文数字的其他资源，这种做法可实在是高明至极啊。妙龄女子咯咯一笑的说道，哎呀，我这么做呀那也是没法子，一方面呢血压米的确是产量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得罪各大势力过多，也只有呢用这种方法来勉强维持蓝瀑湖的稳定了。蓝袍妇人听了毫不在意，姐姐这么做的确是明智之举，否则的话真要只放在明面上的这点血牙米，其他圣祖纵然不说，对姐姐的不满只会是日益加深的吧。现在既然可以有门路暗地里收购到一定的数目，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怨恨。哎，对了，我门下呀有两名弟子，正好呢也需要一些血牙米来增强肉身，姐姐不如顺便也卖给我一批怎么样啊？妙龄女子眼珠微微一转，轻笑一声说道，行啊， 既然你开口，我直接送你一些就是了。蓝毛夫人一摆手，异常大方。哟，那小妹可就多谢姐姐了。我们现在就分头行动，这一次我也带了一批得力属下，他们待在附近的区域，正在等候我的命令。六级闻言一喜，急忙说道，好啊，那我先回蓝铺城去了。蓝袍夫人并没有反对，并淡淡地说了一句，接着他体表光芒一闪，就化为了一团蓝光，破空而走了。片刻的功夫过后，原地只剩下了妙龄女子孤身一人。这位六级化身目睹蓝色的光团终于一闪，彻底消失在尽头，脸上原本的笑容一脸变得毫无表情了，目光呢再一下冷冷的扫向手中的晶片，眉头微微一皱，竟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但是有些事情还没有办法做出决定的模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几个呼吸过后，这位六级化身忽然一声冷笑，两手一搓，就把手中的晶片化为了一片粉末。阴阳大五行真光竟然现世了，若不是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在身，这个夺此真光的人绝不能让他走得这么轻松，现在也只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话音刚落，此女一跺足，顿时身下金霞一卷，就一个闪动的回到了金船上。而片刻过后，无数的符文从此宝的表面狂涌而出，微微一颤，金船就化为了一道金虹，向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同一时间，这个时候的韩立啊，已经在返回蓝铺城的路上了。其一只手中不停地把玩着第一块得到的绿色的石块，脸上满是淡淡的笑意。为了以防万一，他却并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特意地兜了一个大圈子，准备啊从另一个方向返回城中。韩立把玩了一小会儿，手腕微微一抖，手中灵光一闪，绿色的石头一下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手中多出了一块红白相间的矿石，正是一魔晶。看到此物，他脸上的笑容不禁更浓了一分。这一魔晶呢，正是在分矿当中被清源傀儡开采出来之物，不但数量呢不在从无忧一伙手中收起的数目之下，而且其中蕴含晶珠的特殊一魔晶竟然占据了其中的小半之多。这让韩立用神念仔细地检查过所有一魔晶一遍过后，心中的兴奋可想而知呢。如此多的特殊的一魔晶，只要说能够将其中蕴含的地煞阴气炼化掉，足以呢让其修为一下子突破到接近合体后期的巅峰境界，为其省去上千年甚至于更多的苦修之功。不过在此之前，他必须得到地煞阴气的炼化之法才行。另外谢阿米啊也必须尽快弄到手了，他已经从广元斋得到了联络的途径，想来此事应该不难。韩立一边全力地催动盾光赶路，一边细细地思量着下面的行动。数天过后，他终于一路无事地回到了蓝铺城，但在住处的客栈当中，紫菱呢竟然早已等候在了那里。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韩立有些意外，凝重地问了一句。按照说，他和紫菱事先商量好的，为了不让二者之间的联系啊引起有些人的注意和紫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通过紫菱心腹送一下传音符也就可以了，二者在表面上还是要尽量先不见面的好。可是现在啊，紫菱呢 却突然亲自出现，并且好像还等待有一段时间的样子。这虽然说让韩立有些意外了。
我不能不亲自过来一趟了，我师父六级已经到了蓝瀑湖，并且不久前还召唤我带着所有的手下赶过去相见。
紫菱顾不得其他的事儿，张口就说出了让韩立心中一跳的话出来。
什么？六级来了，是本体吗？
韩立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这倒不是，只是一具合体后期的化身而已。但就是这样，以其神通和携带的宝物也不会比一般的圣祖差太多的呀。
紫菱摇了摇头，大为忌惮。
既然不是本体亲旨，我倒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六级怎么会到这儿来呀？应该不是冲我来的吧？我自问并没有怎么得罪过这位始祖，若是真想对付我的话，也不会仅派一具化身了。司令啊，你可知道他此行的具体目的吗？
韩烈想了想，眉头微皱地问道。
哦，给我的命令当中并没有说得太仔细，好像是让我和手下帮其在附近的地区呢寻找一个人的样子。再具体些的命令中就丝毫没有透露了，我也觉得不是冲你而来，但是为了小心起见，我看韩兄啊还是要多加注意。
紫菱大为关切。
好的，我知道了。那六级身为魔界始祖，警惕之心肯定是极强的。在这段时间之内啊，紫菱你就暂时不要再和我联系，以免呢被他发现了从而对你不利。我再过一段时间的话，也会尽快的离开蓝浦湖，准备要返回灵界了。
韩烈闻言望着紫菱娇艳无双的脸庞，心中不禁为之一热，但是嘴中却冷静异常的吩咐道：
我知道了，就是说我们下一次再相见的时候，说不定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的事情了。你纵然有蓝妹妹提供的破戒宝物，也不可能随意的动用返回魔界的。
紫菱神色微微一暗，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幽怨。
这可不一定啊，我最近又得了些机缘，可以免去一些苦修之功，应该呢可以更早一些的突破大成期的瓶颈。只要我能进阶成功，一定会马上返回魔界，将你从六级的门下救出。在此期间，紫菱啊，你先暂且委屈一下，在魔界先接力的自保再说。若是有什么意外，六级在此之前就打算将你炼化成化身的话，你可以传信给广元斋，让他们再用宝物通知我一声，我呢会及时破戒来见你的。
韩立毫不犹豫地承诺道。听了韩立的话，紫菱望向他的目光有些异样。
多谢韩兄之诺，小妹感激不尽，相信以韩兄天纵之才，一定可以突破大成期境界，成为世间最顶级的存在。
紫菱在这里先预祝韩兄成功，我也不大适合在这里多逗留，这次告辞。此女话音刚落，就忽然冲着韩立深施一礼，再也没有犹豫的转身离开了。
韩立望着紫菱美妙绝伦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嘴唇微动几下，最终呢还是轻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神色也有一分黯然了起来。
两天之后，蓝瀑城城外一处接近湖边的小山顶部，韩立站在一块山石之上，静静眺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巨大的湖面，身形呢是一动不动。这时正是早晨时分，天色尚未大亮，湖面上弥漫着淡淡的水雾，让空气显得是异常的湿润。忽然之间，韩立眉梢一挑，当即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既然贵客都已经到了，又何必再遮遮掩掩，道友也算半个地主，还会怕在下埋伏不成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8回。
韩立的话音刚落，
空中波动一起，一名头戴斗笠的灰袍人闪现而出，嘿嘿一笑，
这么一大笔买卖，小心一些总是没有坏处的。
怎么小心，自然是随阁下的方便了，不过我要的血阿米道友可如数带来了。
韩立转过身冲空中淡淡说道，
血阿米虽然带来了，不过道友所要的数量嘛，实在是有些过于惊人，我呢可是花了不小的代价才是勉强凑够的，所以价格嘛恐怕还要再提上两成的哟。
灰袍人斗笠下双目金光一闪过后如此说道，
哦，再提上两成，我可从未听说过做生意这还有临时提价一说呀。
韩立一愣，马上脸色阴沉了，
那要按原价自然也行，不过道友所要的数目我等却只能提供三分之一而已，道友总不能让我等自己吃亏做这笔生意吧。
灰袍人毫不在意，奸笑了一声，
哼，你们会吃亏，算了，我还有其他事情在身，没时间和你们在这里讨价还价，另外就按你们所说的价格呢，可以再提两成，但是血阿米的质量必须过关，数量呢也不能少上丝毫。
韩立哼了一声，神色阴晴变化了一会儿过后才似乎最终下定了决心说道，
这个嘛倒有请放心，这批血阿米绝对都是最顶尖的品种，而且一粒啊都不会少道友的。
灰袍人大喜，
希望如此吧，好了，我们开始交易。
韩立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袖子一抖，一只黑色的圆环从中飞出，直奔灰袍人鸡舍而去。
道友倒是对在下放心的很呐、啊，竟先将魔石拿了出来。
灰袍人一看到韩立此举呢，略微有些诧异，但是手中的动作却丝毫迟疑都没有，单手一抓就将圆环射到了手中，并用神念往其中一扫。韩立冷笑了一声却没回答，片刻过后灰袍人斗笠下的面容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看来道友还真是大有来历之人，竟真能一次拿出这么多的魔石出来。行了，既然道友是守约之人，在下自然不会毁约，帮兄现身吧，可以将所有的血阿米都拿出来了。
灰袍人将圆环一收而起，啪的一声拍了一下双手，极为高兴。话音刚落，更高处的虚空中绿光一闪，隐约一道绿色人影鬼魅般的闪现而出。只见此人呐、啊，一条手臂似乎动了一下，破空之声一响，一只碧绿色的储物镯从手上弹射而出，一个盘旋就稳稳地冲韩立飞来。韩立见此情形神色微微一变，但是袖子一卷就将飞到眼前的圆环一把抓了下来，然后往额头上一放，同样开始检查里面的东西。显然呐、啊，韩立检查的要比灰袍人仔细得多。足足一顿饭的功夫过后，他这才神色一展，手臂一缩而回，并冲灰袍人平静地说道，
虽然说价格贵了一些，但是东西嘛倒是的确不错，这个自然。哎，不瞒道友啊，调动这一批上品的血阿米可着实的耽误了我等和其他几家的交易，所以在下呢也只好临时的提高一些价格咯。
既然货钱两清，那我就不多做逗留了，先告辞一步。
韩立将臂里的圆环一收，两手一抱拳，随后就见他体表青光一盛，人就化为了一道青芒破空而走，只是一个闪动骤然消失在了天边。
竟然在净空压制之下还能走得这般轻松，看来此人恐怕神通之大还在你我原先的预料之上啊。 灰袍人望着天空好一会儿过后，这才忽然说了一句：既然此人不是可以出手的对象，自然就当做一笔交易就是了。话说回来了，这段时间来城中购买血阿米的人似乎修为大多不弱，我们出手的次数并没有几次呀。高空中的绿色人影冷冷地说了一句：面对那些大势力之人，圣祖老人家也不愿意轻易得罪，我们能暗中出手的对象还只能的是那些小势力或者无名无姓的独行客。眼前那个人不但修为不弱，而且一进入城中就明目张胆的大肆购买异魔金，应该呀、是某个不小势力之人，我们自然是不便真的得罪的。能多敲出一些魔石来，已经算是没有空手而回了。灰袍人似乎很想得开，反正这个人来历颇为神秘，时间太短，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查出他的真正身份。而我等呢，也收到了圣祖他老人家的召唤，必须马上离开城池了，能不节外生枝的话也是不错的。绿色人影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当即呢体表光芒一闪，就再次的遁入虚空不见了。何止是不错，我有一个预感，真要是和那个人动手的话，说不定后悔的是我二人。灰袍人望着绿色人影消失的地方片刻，忽然双目一眯，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自语了一句。灰袍人大袖一甩，也在一片光霞当中蓦然消失了。两天过后，韩立再次从蓝铺城当中乘坐兽车而出，直奔湖边的广元宅而去。在此密林的阁楼之内，韩立再次的见到了蓝影，并和他在一处密室中待了数个时辰，这才面带神秘的笑容走了出来，不慌不忙重新回到城中。这一次呀，韩立刚一进入客栈就一连数天闭门不出了，因为韩立刚来之时就一口气支付了一个月的魔石费用，故而一开始呢，客栈中的其他魔族倒还没有太在意，但直到一个月的最后数日仍然不见韩立屋中呢有丝毫动静的时候，这才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就当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名担任客栈伙计的魔族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屋门，最终进入里面之后，这才发现屋内早就空空如也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盘坐在一辆暗灰色的马车上，然后闭目养神。在其对面处，一名白净青年和一名秀美少女赫然也坐在飞车的其他角落当中，二者一个神色平静，犹如木雕一般一动不动，一个呢则双目滴溜溜的转动不停，一副左顾右盼的模样，正是谢道人和朱果儿。韩立当日悄然离开岛屿之后，来到了原先约定的地点，将二人找了回来，丝毫耽搁没有的上路了。经过了这几天的飞行，他们一干人等啊，已经离开了蓝浦湖区域，进入到了相邻的魔界其他地域之内。如此一来，韩立也是心中一松，他现在可算是满载而归，自然打算就此离开魔界重返灵界去了。按照当日陇家老祖等人和他商量好的计划，自然不可能原路返回，而打算一旦在魔元海得手过后，就通过另外一个查探过的魔界通道返回灵界去。那处通道据陇家老祖等人所说，不但地处魔界的偏僻之地，没有太多的高阶魔族驻守，而且啊，通向灵界那一端也不是在人妖两族的地域，而是相邻的木族领域。 如此一来，只要说他们出其不意地杀入通道内，想来驻守魔族根本没有办法阻拦他们的返回。现在陇家老祖等人均都陨落了，但是韩立还是打算按照原先计划好的路线返回，毕竟其余的通道可不清楚是通往何处的，那万一通向灵界其他大陆，他可就哭笑不得了。他不想为了返回人族再折腾个一二百年。不过韩立一想起紫菱，心中呢还是隐隐的有一些作痛的感觉。要说他对此女没有一丝的感情，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儿。仙国这么多年，和紫菱才刚刚相见，却又不得不匆匆的再次分离，心中的滋味也是百般表述不能言清的。当然了，要不是紫菱所修魔宫受那六级侠制，他定带此女一同返回灵界，并可以呢另寻秘术，然后除去体内的魔气，让他重新恢复成人族灵身。眼下嘛，也只能让紫菱暂时仍然逗留在魔界了。韩立一边默默思量，一边回想起当年在人界时的种种，同时另一个清丽无双的面容也不禁在脑中浮现，让他的心神为之触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韩立忽然神色一动，睁开双眼，目中金光闪过。几乎与此同时，下方飞车光芒一脸，竟一顿，静静悬浮在高空。韩前辈，出了什么事情？朱果儿跳了起来，有些吃惊地问道。谢道人呢，却仍然盘膝坐在一旁，神色丝毫不变。我们好像无意中闯入到了一座超级法阵中了，这座法阵布置得十分的隐秘，一个疏忽之下，连我也没有事先察觉到。韩立缓缓站起身来，眉头微皱。
啊，超级法阵，连前辈都没有察觉吗？难道是冲我们来的？
朱古儿略微有几分不安了。谢兄，你觉得这个法阵如何呀？韩立没有回答朱古儿，反而回头冲谢道人问了一句。谢道人闻言也睁开了双目，转动头颅四下打量了一番，这才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个好像是六绝清雷大阵，只是有些残缺，我要是道友的话，最好继续向前直奔阵眼处，那里虽然是法阵威力最大的地方，但是同样呢，也是能离开此法阵的唯一地点。说完了这几句话，谢道人就再次木然的闭口不言了。
六绝青梅大阵，虽然没有听说过，但以谢兄见识，自然多半不会有错。那就继续向前吧，
不管是不是冲我们来的，既然陷入其中，也只有破阵而出这一条路了。韩立略一沉吟之后，也就决然地说道。随后呢，他单足轻轻的一点飞车，顿时辉光爆发而出，并化为了一层光幕笼罩在了车外。同时飞车一颤之下，化为了一道长虹再次破空而走，顿速比起先前一下子提升了倍许之多。朱果儿睁大了眼睛，不停地向左右打量个不停，似乎啊想从中呢看出一些法阵的痕迹出来，但是飞车四周空荡荡的一片，根本呢就看不出任何的异常。不要看了，以你的修为还不足以发现四周的幻术禁制。韩立见此说了一句，接着他一只袖子冲飞车外一抖，一道金蒙蒙的剑气从中一卷而出，轰隆隆一声巨响，金光所过之处，虚空一下子纸糊的一般碎裂而开，四周的景色随之大变，幻化出了无边的白色雾海。飞车正在雾气当中异常吃力地向前行驶着。
啊，这是？朱果儿一下子大惊失色。
这只不过是刚开始而已，若是我们还按原路返回的话，早就激发了法阵中的厉害禁制，不可能这般平静了。韩立解释了几句。 不过就算这样，不久之后六绝青雷阵禁制也会主动的发动攻击，以韩道友的神通也不得不防啊。
谢道人提醒了一句，
多谢谢道友指点，韩某自然会多加小心。韩立神色微动，称谢一声过后，蓦然双手齐扬，数十团灵光同时激射而出，没入飞车各处骤然之间不见了踪迹。正是数十件寸许大的阵旗阵盘等布阵器具，下一刻数十缕漆黑的魔纹纷纷的从飞车内涌出，并化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法阵，凝聚在四壁上不动了，仿佛啊原先就凝印在上面一般。布下了此法阵过后，韩立双手倒背站在了飞车的前端，眺望远方不语了。而在瞳孔的深处，刺目的蓝芒闪动不已，他隐约透过层层白雾看到了一些什么。忽然之间他脸色一沉，单手一掐诀，口中开始念念有词。顿时啊，飞车四壁上的黑色符文均都黑光一闪，一个个符文从中狂涌而出，密密麻麻之下瞬间幻化成了一张黑色的符网，遍布灰色光幕之外。而片刻过后，两旁原本宁静的雾海当中传来了轻微的雷鸣之声。一开始啊，声音并不大，但是随着四周白雾翻滚开始波浪般的翻腾起来，雷声呢立刻轰鸣，两侧雾海当中更是有青色电光开始闪动。同一时间，白色雾海也一下子变成沼泽般的粘稠无比，让飞车颤抖之下顿速飞快的减缓了。韩立一声冷哼，猛然一张口，一团青蒙蒙的精气喷了出来，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身下飞车内不见了踪迹。同时呢，他双足青色光霞缭绕，一股股强大的灵力往飞车内灌注而入，飞车一阵嗡鸣声传来，同时体表黑色符文一颤之下，竟将附近的白色雾气纷纷一阵而碎，迅速再次一提，重新是弩箭一般的向前激射而去了。轰隆隆的霹雳声炸起，随着飞车骤然提速，四周雾海中的青色电弧也刹那之间纷纷现形而出，化了为了无数条青色的电蛇冲飞车乱轰而来。每一道青色的电光击中了黑色符网之上，都让此物为之一颤，组成了符文为之一闪，成百上千道同时轰击之下，让黑色的符网剧烈的颤抖狂闪不已，仿佛呢随时都无法支撑住一般。但是韩立却对此事视若无睹，只是继续的催动着身下飞车以惊人的顿速一路向前。呼的一声，黑色的符网终于一声闷响的被青狐击得支离破碎，数十道青色电光再也没有任何阻碍的是直奔飞车轰击而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9回。